自从上个月中欧举行人权对话之后，尽管欧盟一直严厉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禁止工作人员在官方设备上使用抖音，警告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然而中国官方及官媒对近期欧洲的一系列事件反应较为温和。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在2月连接访问了欧洲多国，并且参加了慕尼克安全会议。在这个年内，预计欧盟和中国之间将会有频繁的高层访问。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4月初访问中国，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去年和习近平会晤的时候接受了访问邀请。而此外，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上半年访华的行程正在准备当中。观察人士指出，在这一系列密集的高层访问之前，中国正在试图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并且避免乌克兰战争给予中国带来的负面舆论，因此战狼外交的调门只是有所降低。长期以来，经贸关系是欧盟和中国关系的核心，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进程是中国对欧盟外交事务的优先处理事项。由于双方在新疆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欧洲议会至今未能够通过这项的协议。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欧洲对华政策开始有所转变，政治上欧盟越来越将中国视为欧洲的系统性对手，经济上提出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性，并且开始尝试建立在中国之外的供应链作为备选方案。经济学人报道说，亚洲临近中国的14个国家，从日本到南韩、台湾、东盟国家，一直到印度，形成一个圈，亦就是替代中国的供应链。上述的国家进口规模和中国相当，而且拥有大量年轻劳动力。虽然中国目前的产能难以替代，不过这些国家将会向未来探索建立替代方案的方向。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欧盟加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欧洲企业大规模撤离俄罗斯，俄罗斯和中国加强了经济联系。中国官方表态指，中俄合作无止境、无禁区、无上限。俄罗斯对外贸易开始更多采用人民币结算，更加有报道指中国有可能秘密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中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欧洲关注的重点。乌克兰战争是一年以来中欧双方高层互动必谈的议题。中国外交最高主管王毅2月访问欧盟主要国家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同时访问了同中国关系密切的匈牙利和俄罗斯。这位中国外交主管的行程受到关注，一直以来中国在外交公开场合声称将发挥劝和促谈作用，同时又谨慎地避免对俄罗斯不利的表态。在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一周年的时候，中国外交部是发布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的声明。声明当中没有对任何一方作出谴责，但是提出了尊重各国主权、反对核扩散的观点。欧洲国家对此声明反应谨慎。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分析师吉弗兰关注欧洲经济安全、欧中关系及一带一路。他表示，中国提出的乌克兰和和平方案用词泛泛而谈，虽然很难令人完全不同意其中的观点，但是亦都很难达成共识。他说，这个只是一个笼统的声明，中国不同意使用核武器，这个是非常之宽泛，所以他是认为这个是这样的声明很难令人不同意，但是最终亦都不是企在欧洲的立场上面，他没有承诺任何的时候，亦都没有和莫斯科保持距离，所以他是不认为通过这些访问他们是能够看到任何实质上的结果，至少是在乌克兰战争方面。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兼意大利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卡萨里尼指出，欧洲和中国都坚持己见，双方交换意见是很重要，但是短期内不太可能有重大的突破。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亦都有可能产生一些的交集。 佢話喺某一個時候，歐洲輿論對呢場戰爭亦都會感到有啲嘅厭倦，中國亦都可能意識到結束戰爭確實係符合佢嘅利益，而唯一嘅方法係唔單止同俄羅斯合作，而且亦都同西方合作。所以佢係認為雙方立場可能會逐漸趨同，唔係馬上，呢個係需要花時間。美國擊落嚟自中國嘅間諜氣球，引發中國嘅強烈反應。美中雙邊的關係呈螺旋式的下降流勢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取消預定的中國之行，並且警告中國向俄羅斯提供武器將會引發嚴重後果。中國作出的強硬的回應聲稱美國對中俄關係指手畫腳，與此同時歐洲和中國的各項互訪行程安排仍然是推進。中國官方一直認為經貿合作是中歐關係的擲腳石以及是穩定器，有中國學者認為歐洲可以在中美之間發揮協調中立作用。瑞典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分析師卡佩林表示，中國學者對於歐洲核心利益的認識存在著誤區。卡佩林表示，中國的長期以外交政策目標是試圖將歐洲和美國分開，並且試圖讓歐洲選擇自己的道路。中國相信這個將會使到更容易與美國打交道，而且還可能會削弱美國。卡普林不認為令歐洲充當中間人的想法有多少的現實，他認為這個可能源於中方對什麼是歐洲核心利益存在著某種誤解或者是缺乏了了解，比如在貿易關係上面和整體的地緣政治發展上面，尤其是在與俄羅斯的關係上面。卡什里尼真是认为中国主张多边主义和世界多极化，中国重视欧洲作为其中的一极，中国正在努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去美元化，使到中国经济更少地受到美国经济和货币周期的影响。加夫兰真是表示，中国和俄罗斯等多少数的独裁国家保持着强劲的关系，但是在发挥经济体当中受到孤立，中国重启经济出口产品都需要欧洲的市场。目前欧洲亦都有声音认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是一个很好的协议。自协议谈判完成以来，欧洲与中国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不能够讲协议完全是无希望。吉弗兰亦都指出，加强互惠会促使到欧洲企业融合进入中国市场，这个会使到欧洲更加容易受到中国的影响。中国认为说服欧洲人建立更好的经济关系或者重启更好的经济关系可能比说服美国更容易。现时即使是在这个框架之下，欧洲人自2020年以来已经发生的转变，虽然经济关系仍然是欧洲和中国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方向，但是大家对这种关系未来不再抱有希望，而是对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这种关系的局限性真是更加谨慎。因此他也认为中国需要与欧洲人以及欧洲领导人重新接触的第一个因素肯定是为了自身的经济，让经济关系重回正轨。意大利是七国集团当中唯一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国家。意大利新总理梅洛尼上台前表示反对一带一路，这个给予了一带一路项目带来了一定的变数。在协议签订之初，中国认为意大利老旧的基础设施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了发展机遇。意大利北部的里亚斯特以及热那亚港口有望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吉弗兰表示，中国同意大利签订的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只是政治框架，一些项目仅是停留在纸面上面而没有真正的落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了中国关键的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是近年来中国同其他国家高层互访必谈的话题。中国在海外大规模铺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债务违约的状况随之而来。分析指出，未来中国在海外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会更加谨慎，一带一路将会更加注重金融、科技等新方向，推进这些项目的阻力较少。卡什里尼介绍，中国会继续推进一带一路， 第一阶段的一带一路倡议集中在基础设施、港口、铁路这些项目当中，包含了战略因素。现时很多部分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更偏向软性而非硬性，偏向金融数字方向而不是实体基础设施，他是相信这个会简单一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赵南旭罗马报道。